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太阳照的是好还是不好？实在是很好，因为增加维他命 D， 但是也不太好，看不见你们。好，从上星期开始，我们的主日讲台又回到《使徒行传》。那么上星期的信息是宣教的开始，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的信息。宣教是基督教的大使命，从马太福音28章，耶稣就说过，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万人做我的门徒，还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圣经里面两处特别提到大使命最常被人讲到的时候，被后人所引用的地方。另外一处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在上一次也曾经在这边放过。那么这段圣经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一年以前的5月16号，我在这个讲台讲的就是这一段圣经。这边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整本的使徒行传其实从头到末了就是在把这一段圣经一段一段的解开来，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一直到保罗到罗马为止。保罗到罗马，罗马是大概那个时候的地极。当然我们也常常有人说，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因为以后后世后代许许多多的信徒们继续传神的道的时候，也好像是使徒行传的延续。使徒行传一共有多少章，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还提过了啊，28章，对不对？28章。那么，我记得有一个团契，他的一个小组就说，我们小组的名字要取名为《使徒行传29章》，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团契在做的事情，他们小组做的事情，就是《使徒行传》的继续。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很多事情是《使徒行传》后来没有记载的。但是都是传福音，都是传福音的继续。假如你记得的话，去年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斯提凡被打死。从他被打死以后，从《使徒行传》第8章，就这个福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传。那个时候讲到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个不同的地方，特别讲到腓力在那边所做的事，也特别讲到彼得跟约翰跑去要来肯定腓力所传的福音所得的救的人是真的。那么《使徒行传》第8章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腓力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而且为他受洗。埃提阿伯，太阳快走，再走掉了。埃提阿伯就是今天所谓的以索比亚 （Ethiopia）。OK。Ethiopia 是北非的一个国家，是黑人的国家，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国家是基督徒比例可能是最高的。我有一个个人的见证，我碰到过一个以索比亚来的这么一位弟兄，那么他告诉我，很兴奋地告诉我，他的祖先是腓力领他们信主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除了那个之后，那么那个是所谓的历史上记载第一个传道人，第一个宣教士。为什么叫他做第一个宣教士呢？因为照某些的定义呢，宣教的意思是跨文化的传福音。所以你不能彼得跟约翰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传的福音叫做传福音。那么你到了跨文化的地方的话，照今天有些的解释就是叫做宣教啊。我们不一定100%的认同这样子一个定义，但是通常这个定义你可以拿来应用的话，你就会大概知道他讲话的意思。所以 腓力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可以说是第一个宣教士，你在很多的文献上可以看到人家这样指出来。之后呢，我们晓得彼得啊，也曾经领了一个这个罗马人的百夫长，那么他祷告的时候是圣灵降在他身上，降在他全家，那么这是第一个有记录的外邦人有圣灵降下的，因为有名字的，有名字的啊，我不是说腓力那个时候不是。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这个保罗跟巴拉巴被这个差派出去，开始了第一次的巡回布道。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故事或者是历史，叫 narrative， 叫做这个历史的记载的文献。那还有很多没有记载的，你可以去查考的。比方说你有没有去试着去找十二个使徒，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彼得、约翰，甚至约翰传福音的记载都很少，我们只知道他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写了启示录之外，他们传福音的史籍是什么，甚至于其他那些使徒的史籍是什么。当然这叫做使徒行传后或使徒行传外的记载啊。那么这些记载我想到底有多么可以相信，那么我想我们就凭信心。就好像耶稣有一个使徒叫做多马，记不记得？多马是他很怀疑的，耶稣基督复活了，别的圣徒都看见了，别的使徒都看见了，但是多马说，除非我能够把我的手指头放他的钉痕里面，除非我能够摸到他肋旁的枪伤，我就是不信。结果我不是让你这样去试验哈，但是他这么讲了，耶稣怎么样？向他显现。耶稣向他显现，耶稣说你要不要来摸一摸，他怎么说？他有没有摸？他不敢摸，他只能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后来去哪里了？没有记载啊，使徒行传也没有记载。多马据传说是到了印度，据传说在印度的一个地方他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被那个地方的官长所嫉妒，就用一个长的矛丢过去把它刺穿而死。这个是历史吗？我不敢讲哈，因为我就好像是我们是好像听来的，所以这个其实呢internet 上有，但 internet 讲的也不一定对啊。但是很巧的是，我的女儿她有个同事是个印度人，印度的医生，她是基督徒。我女儿就很惊奇说，哎，好像印度人不是印度教就是佛教啊，怎么会有基督徒呢？结果那个人很严肃地跟他说，我的祖先是多马带他们信主的。阿们。哇，非常非常的可贵啊。所以让我感觉到在初期的教会，许许多多的人去传福音，许许多多的人跨过了文化的界限，把福音，把耶稣基督传给那些未得之民。保罗和巴拉巴是这个运动开始的开始者，或者是叫做 pioneer。 2000年以来前赴后继传福音，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使命。我说传福音跟宣教是同样啊。那么传福音或者宣教是你我做基督徒在属灵上的传承。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所谓 Boston 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从44年前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牧师焦元年开始就把宣教的意向放在这个教会，就成立宣教事工，就成立宣教基金，特别的来鼓励来支持普世的宣教工作。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我很欢迎你在会后来跟我谈，因为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开始以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派到世上来就是一个宣教，他到这边来真的是极端的跨文化，极端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比他万万不足的地方，但是他愿意为他 为愿意到这个世上来，为这世上的人舍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个意象，让我们明白这个意象，让我们也从保罗和巴拉巴他所经过的经历，他们所经过的事情身上，看得见你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宣教的工作，做福音的工作。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一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找到的时候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比较大，而且是中文的啊。那么这个地图所画的那个箭头就是第一次宣道的路程。那么上个星期其实因为时间不够啊，潘牧师没有把他整个的故事讲完，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接下来讲到的他后半段的路程，大概是两段啊。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事，但最后呢就回到差派他们来的这个安提阿。好，那么animation 不见了，对不起。他的第一站叫做以哥念，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我就想到这个有好消息有不好消息，就好像美国人喜欢讲的话的 good news and bad news 啊，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不好的消息。那对不起，我这一按它全部都出来了，我本来是有一个次序跟你们说的。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说保罗跟这个巴拿巴进了犹太的会堂，你记得啊，他先进犹太会堂哦，好像我们中国人到任何地方都先去吃中国馆子哦。他先到了犹太的会堂，在那边传讲的时候叫什么？叫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都很多哦。所以你记得啊，第一个信的人是犹太人跟希腊人哦，并不是说你去一个地方只向中国人传福音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信的人多不多啊？信的很多，所以这是好消息啊。所以这样呢，他们住了很多日，放胆传道，证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恩主，这是好消息。不好的消息是什么？不好的消息是不肯听的犹太人，那么就耸动了外邦人来恨弟兄。你如果记得刚才读的圣经啊，刚才我们的主席要我们把圣经打开，你可以现在打开，你可以看啊，叫他们恨弟兄，叫这些犹太人松动了外邦人来恨弟兄。我请问大家，这个弟兄是指谁啊？你如果直接的去想，你说哦，就是恨保罗跟巴拉巴，对不对？但事实上我相信他所恨的就是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不然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位他不会把他叫做弟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信哦，里面有希腊人也有犹太人哦，那这些人呢被其他的人恨，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我说这些恨人的人怎么办？就计划要凌辱，要用石头来打保罗。保罗知道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刚才读的？不记得你现在看一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哦，那是后来的，前面对，逃跑了，真没面子啊，爬起来就跑了。你觉不觉得这个保罗跟巴拉巴好像太没勇气了，怎么爬起来就跑了呢？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第一个感觉说，为什么要形容他是逃跑，正大光明的跑就好了嘛？其实你大概真的是要真的是要逃，不然的话来不及了，就打上来了。我第二个反应是说，奇怪了，他这个信的人很多啊，站在他这边的人很多啊，而且城里人分了党啊，有的人服从犹太人啊，有的人服从使徒啊，那这些人跑哪去了？这些服从使徒的人到哪去了？为什么使徒要逃呢？他大大的可以不逃，因为他可以阻挡，他可以游行，他可以抗议，他可以斗争，他可以搞群众运动，好像今天的埃及哦，有没有？但是没有，一点都没有。假如使徒把那些人组织起来打一打，也不见得会输嘛，对不对？你会发现没有，这很有意思啊。这边形容说他们跑了，如果继续读今天读的圣经，你会发现后来他怎么样？后来又回来了。我们等一下再讲回来的事情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的看啊。 看在路斯德，其实这是在路斯德的事情，不是特比啊，特比是后来就是传福音的事情，这上面是我打错了。这边发生了几件大事，那么一件领进另外一件。第一件大事，很重要的大事，就是保罗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医治那个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听见保罗讲道，保罗看见他有信心，就要他起来行走，就这么简单。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也叫一个瘸子行走，有没有？记不记得？不记得回家去看啊。使徒行传第三章，我提醒你一点，这两个有很多的对比，相当的有意思。在这边保罗在哪里叫一个瘸子行走啊？在路斯德的城里面。在彼得呢，是在哪里叫一个瘸子行走啊？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美门前面，记不记得？那么这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两个瘸腿的人啊，都是生来瘸腿的，就是生下来就是瘸腿的啊。那么这个人呢，是听保罗讲道很有心。那个彼得那个人是怎么样呢？是求彼得跟约翰周济，求他给他点钱呢。结果这个彼得怎么说？他就看着他，彼得看着他，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了。保罗这边刚好是另外一个场面，保罗说他，保罗他的这个路加说，保罗看那个人知道他有信心，所以这两个使徒都做了一个类似的事情，一个是说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彼得，那保罗就很简单干脆，保罗就说拉你起来你就走。为什么保罗省掉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啊？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一点。你知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是有极大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刚刚被人家钉死，复活升天，那他复活了，很多人面前显现，他升天了，有些门徒看见，全城都轰动了。但是全城轰动的意思就是他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了，所以他说我奉他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假如说保罗在路斯德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行走，你就说耶稣基督是谁啊？所以不需要省那一句，其实是一样的，他实在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他就说你起来走，所以两个人都起来都走了。众人怎么反应啊？刚才你们读的圣经啊，记不记得？因为他们在的那个地方啊，是个希腊的城市，所以那些人呢、啊、是拜希腊的所谓的叫做 Greek mythology， 就是希腊的众神。其实希腊神这所谓的神的这些故事很有意思的。这个古时候啊，当上帝没有启示给人之前，人还不知道上帝之前，人心中所要渴望的上帝是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反映的。所以 Greek mythology 他们所想到的那些上帝啊，就跟人一样，有爸爸，有妈妈，有小孩，有恋爱，有失恋，有这个要去找这个大神的时候要走后门，你找大神呢要先去找小神，找这个小神的时候呢，你刚好我跟这个人比较熟一点，我就跟他讲，哎，拜托拜托啊，你帮我去疏通疏通，让我可以得到那个工作。这个是当时这个希腊人没有认识真神之前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城里面是一个希腊神的庙在城外，那么这个城这个庙里面的祭司就牵着牛带着花要来拜保罗跟巴拉巴，因为他们觉得今天看见神迹了，看见了这个神来了，他们叫他做什么神呢、啊？圣经刚才有讲啊，他们称巴拉巴为宙斯，宙斯叫 Jupiter， 宙斯是希腊神里面的一个叫 Jupiter， 是讲什么？叫 Chief of God， 就是神中万神之首，神的首领，最大的神啊。那么称保罗叫做希尔米，希尔米是 Mercury。Mercury 是什么意思啊？ Mercury 是说 the messenger of God， 因为他们想看到 这个他们两个在这里的时候， 我想象啊，那个保罗跟巴拉巴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巴拉巴是带头的人，但是谁传道？保罗，保罗讲话的人，所以他叫做 messenger of God， 也就是说什么？是发言人呢。所以我在想很有意思，好像一个布道团，这个布道团呢，巴拉巴是布道团的团长，那么这个保罗是什么？是布道团的牧师。答对了，一个是团长，一个是牧师，哪个比较重要？有人说牧师重要，我们等一下看看是哪个重要，答案马上就出来了。所以他们要向这个他们献祭的时候，保罗跟巴拉巴有一个马上的反应，马上反应就是他们撕裂衣裳。这犹太人撕裂衣裳是大事儿，一个悲伤的时候是撕裂衣裳，一个感动的时候是撕裂衣裳，一个紧张的不得了的时候撕裂衣裳，把灰扬起来，该哀动的时候是用这种反应。他会撕裂衣裳做什么？他说千万不可以这样做，我们也是人，跟你们一样，太重要了。我们是人，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不能够被别人所敬拜，你懂吗？所以你拜另外一个人呢、把他奉为神呢、那是完全完全违背神的意思。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们读了十诫，有没有？不可以拜偶像啊！你拜任何不是神的人也好，东西也好，就是拜偶像。所以说我们也是神，跟你们一样，性情也跟你们一样，我也是都是被造的，你们不能拜我。你有没有记得当彼得他向哥林流家，他受神的呼召，向意大利的百夫长哥林流到他家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一进门哥林流做什么？一进门哥林流就拜他。那么彼得怎么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同样的答案啊，我也是人，你不要拜我，要拜上帝。你如果再多想的话，你会发现在启示录里面，当这个天使拿了一个书卷要给约翰 去吃的时候，约翰看到了就拜那个天使，天使就跳开说，我也是受造之物，你不能拜我，你要拜那永生的真神。那除了这马上的反应说你不能拜我之外，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哎，接下来的反应啊，就是一个传道人的好反应，就是讲道。接下来马上就讲一篇道啊，讲道的内容我们刚才都读过了。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的神，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永生的上帝。我传福音是让你们离弃这偶像。希腊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偶像，以后有机会我还在讲台上会跟大家提到，这希腊人为了要拜偶像，为了要拜，因为他不知道谁是上帝，他就左拜右拜，前拜后拜，好像今天的一贯道什么都拜。在什么都拜的状况之下，他说，哎呀，万一我有个神该拜没拜到，因为我这边列了这么多神呢、没有列完全怎么办呢、我就列一个神没有名字的，叫未世之神 The Unknown God， 这是不是就完了，就完全了嘛，对不对？这以后我们会提到这里。所以你们这些希腊人呢、我要把真神介绍给你们，你们要归向这个真神。然后他继续就说，这个真神从前这个时代曾经任凭你们爱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他怜悯你们，他们任凭你的心做那些污秽的事，因为你们弃绝之道，这个道断定自己不得永生。这是十三章四十六节的后半段，是上个礼拜没有机会提到的。但是上帝仍然显出证据来告诉你们他是存在的。 MID 团契还查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怎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中。你是一个虔诚的人，你是一个愿意接受愿意开你的心怀的人，你会感觉到神的同在。不只是如此，从自然的启示你看得见四周所造之物，叫你知道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不只是这样，他说上帝是恩待以色列人，上帝以前选他们做选民， 上帝让他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以色列，但是上帝同样的爱你们这些希腊人。比方说生命三大要素是什么？生命三大要素，这个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太阳、生命啊，不是太阳、空气和水，对不对？你有没有呼吸到空气啊？你没有脚就死了。你有没有晒到太阳？没有晒到太阳，你的维他命 D 就没有了。你有没有水喝啊？没有水喝的话，你早就渴死了哈。这些每个人都有，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外邦人。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中的鱼、地上的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他没有说你犹太人可以管，外邦人不能管，都没有。所以上礼拜其实十三章四十八节曾经提到，保罗向他们传道的时候，外邦人怎么样的反应？外邦人听了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大概这个人是保罗啊，保罗就传了这篇道，讲了这篇道，讲得非常的清楚，这篇道就是要把这个永生的神，真正的神来介绍给他们，告诉他们说，好像你们以前不认识神啊，但是不用紧张了，神已经显明了他，而且神顾念你们，神爱你们，神爱世人，并不是只爱犹太人。众人怎么反应呢？刚才我们看到了众人的反应，就是拿石头把他打死。我觉得这里面啊，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啊，我们可以在这边慢慢来思考。这边说保罗被打到一个地步，众人以为他死了。我想这个被打到以为是死了，那一定没有呼吸了，说不定也试了他这边没有脉搏了，然后怎么办呢？把他拖到城外去。那个时候的路大概都是石板路，这样拖出去啊，我想没死大概也拖死了，拖到城外就丢在那里。当保罗被打的时候，我在想他心里是作何感想，因为没有多久以前啊，其实也可能事隔多年，但是你记得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往外传，是斯蒂凡打死以后，被谁打死的？被犹太人打死的。犹太人的带头是谁啊？是扫罗，扫罗就是这个保罗。石头飞往下往他飞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当年斯蒂凡的状况？我相信他心里一定很感慨，他心里可能在回想到斯蒂凡在被打的时候，对着天，对着众人，对着犹太人所证的那篇道，我十分相信他心中有许许多多的感触。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写了一段他以前受苦的经历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提过，他说啊，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棍打三次，石头打了一次，船坏了三次，还有很多我今天就不念了。鞭打五次，每次打四十下减一下，你知道四十下减，这被犹太人打，这不是被那个希腊人打，犹太人打四十下打死了，你这个打人的人要负责，四十下减一下就三十九下，三十九下打完他死了，犹太人不用负责，所以这个原因哈。好，被打得这么惨呢，被石头打了一次，所以他从头到尾他曾经被鞭打、被棍打，还有船坏都是很多次，石头打一次大概就是这一次，我相信就是指这一次。传坏三次，其实他到底鞭打五次在哪里，棍打三次在哪里，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传坏了三次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一次，一次就是他从这个耶路撒，从那个撒加利亚被解到罗马去受审的那个路上啊，所坏的船。所以他被打，众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拉到外面去，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门徒们，你像刚才说有很多人信啊，这边有很多人信，这些信的门徒们围着他看的时候，他站起来就走了。门徒围着他，他站起来就走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当时保罗是真死还是假死？还是有死还是没死？ 大概都大家都猜测。假如说他是假死的话，他一定学了中国的武功的归死法，闭住呼吸，要闭那么久大概也不容易啊。我不知道他功力有多深，但是众人以为他死了。你知道圣经里面有段记载，记载保罗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曾经上过三层天，他那个时候或在身外或在身内，保罗说我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说我认得这个人，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去，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不可以说的，但是保罗知道。所以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个讲的就是保罗。有人说就说保罗可能死过又复活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一次被打其实他是死了神迹让他复活呢，还是说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三天三夜他不能吃不能喝眼睛看不见的时候被提上三层天呢？我们都不晓得。但是他的确这边写到说他没有死也是几乎是死。同样的我问一个问题，门徒围着他，我很感慨，我说这些门徒围着他干嘛？打的时候他到哪里去了？在保罗被打的时候这些门徒跑哪里去了？有没有说围一个围 人墙围在保罗前面说你死我也死？没有，他们也没有我刚才所说的阻挡游行抗议斗争搞群众运动，通通都没有。然后他被留在那个地方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在看着他，在做什么？在为他祷告吗？但是保罗站起来就走了，就到下一站去了。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也曾经写过这么一段圣经，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我们带着耶稣的死也显明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我觉得这一段圣经的确是这个地方保罗被打倒，人家认为他被打死他站起来又走的一个最好的写照。四面受敌不被困住，虽然 打倒了不致死亡，因为我与耶稣基督同死也与耶稣基督同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显明在我的身上。接下来他们到了特比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的传福音。那么 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就很简单的一句话，他传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啊。然后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开始打道回府，要回到差派他们来的那个安提阿去。他们路上就经过三个地方，完全是走来的路啊。一个叫路斯德，一个叫以哥念，一个叫安提阿。这两个人胆子很大。哎，对不起，我刚才忘了一件事，我跟你们说两个人哪个比较重要，你觉得保罗跟巴拉巴哪个比较重要？打人打蛇要打头啊。假如说巴拉巴比较重要，为什么巴拉巴没被石头打死？刚才忘记了加一句啊。好，那么回去了，我说这两个人胆子很大。这两个人胆子怎么大呢？他回头的路就是他们以前几乎就是受到迫害几乎丧失生命的地方。比方说他经过路斯德 是被打死过的，他然后经过以哥念，曾经被威胁被石头打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开始讲的。然后回到安提阿是上个礼拜没有讲到的，是被赶走的，他们是那边也是很不理喻的被赶走的。但是他们从这样的回头的路回去，他们做了许多的事情，他没有说是去到一个地方bus 到了车站都躲在那个窗子的后面不敢往外面看，就赶快就跑掉了，希望不要被人家看见他们两个是谁。没有这样，他们到了每个地方他们就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因为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信耶稣基督不是天色常难，不是花香常漫，我们会经过困难。这里面的话要讲的太多了太多了。世人必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你们属我，我是耶稣， 世人恨我也必恨你们。这世上有苦难，你们一定会经过这样的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所以保罗跟巴拉巴这样的勉励那边的信徒，坚固他们心，劝他们恒心守所信的道。不只是这样，他们也做建立教会的工作。你看他这边说，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你看很有意思啊，他在走的时候走得很匆忙，他没有做建立教会的工作，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做了，他就在这边选立了长老，禁食跟他们祷告，然后把他们交托主。禁食祷告，选立这个原文在这个 NIV 叫做 appoint， 别的英文叫做 elect， 选出来。所以很可能当时是保罗巴拉巴他们觉得有几个候选人，那么要大家一起来投票通过，就跟我们教会今天很像啊，叫 elect 啊。然后呢又叫做，有个地方翻译叫做 lay hands， 就是按手在他身上祷告，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天做的。或者叫另外一个字叫做案例叫 ordination。 所以长老跟监督跟牧师在当时的教会其实都是同义字啊，其实在今天大概也算是同义字。那么他们继续的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这当中有两个安提阿啊，上礼拜没有讲的那个是叫以斯念的安提阿，那么差派他们的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叙利亚就是今天也是一样打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地方啊。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这个事的地方是差派他们的地方。那么他们回到那边做什么事呢？刚才我们读过，就是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且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记得外邦人，为外邦人开了信道之门。所以回去赞美上帝，回去分享他们在外面的经历，特别是讲到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所以我想你从圣经历史，从使徒行传，从开头一直看到这里，你会想到，我会想到，这好像是全世界历史上第一届的宣道大会，宣道年会啊。我们教会每一年的十一月有一个宣道年会，是让在外面宣道的宣教士回到教会来，通常请的讲员是教会自己的宣教士，回到教会来分享他们在外面的经历和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好，这是整个故事的全部。那么我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呢？我想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第一点叫做传福音不气馁，第二点叫做传福音不计文化背景，第三点叫做传福音是唯独基督 Christ alone， 只有基督，只传基督啊。好，我们慢慢来看。传福音不气馁，这一句话大概说到你们痛痒的地方了，会不会这样讲？大家有传福音的经验吗？我不希望你告诉我说你没有。你有没有向人家分享过福音啊？我想你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人家有没有打你啊？大概还没有。当然不要说打，既然没打，大概不会把你打死了。有许多人啊，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大概就是推推拉拉，大概就是没问题了啊啊，我相信了，但是你说的那个我不一定相信了，我一定相信有上帝。这个一般的反应是说，你说一定要有神吗？这个今天这个社会无神论的人实在很少很少啊，因为相信无神论的人本身他就是相信有神，他才会相信无神。你回去想想看，相信无神的人是因为他相信有神。我不是跟你绕口令，你自己想想看。不相信有神的人很少，那相信只有一个神的人大概也算是很多。因为不然的话你不要说别的了其实几个礼拜以前有一次跟国内来的一群教授，那么他们都是这个哲学的宗教学的 教授，但是他们不是信的，懂不懂？他是研究佛教的什么宗，也研究印度教的什么什么宗，但是他不是信那个的。他也有一个教授，他是研究基督教跟佛教的比较学的。这位教授我跟他谈的比较久，很有意思。那么他们在这些状况下，我跟他们多少位一起谈，其实乔林弟兄我们一起，还有那个王老师，王中兴老师，我们几个。那他们就说，对，我们是哲学的，我们是宗教的，我们是对基督教相当了解的，我们对佛教也很了解的。他们都说佛教里面没有上帝，佛教是靠你自己的本事修行，或许有一天，或许你会达到正果。基督教是完全反过来的，基督教是这位上帝不是我们能够揣摩的，而这个上帝是他 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位上帝让我们来传。所以人大概很少人会觉得没有上帝，没有神，大部分人大概也会觉得，大概是要有神的话，就是那一位非常崇高的、非常有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位上帝。那这位上帝是不是耶稣呢？这可能是你传福音的经验，你讲了半天，他在里面打圈子，他会不知道你传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上帝，你会气馁吗？我盼望你一个再接再厉的工作，就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就是使徒行传28章最后的时候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传道的时候很清楚，他说有信的有不信的。假如啊，你想到像保罗、像彼得这样的人，这样的传道方式都有信的有不信的话，你就不要气馁，好不好？你说哎呀，彼得很了不起啊，他第一堂道一传了之后，3000人就信主了。你知道那个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呢、啊？去听到的有多少人呢、啊？比那3000人多得多。要不然的话，那边也不会来起来打保打彼得了，对不对？不会把斯蒂凡打死了。但是不要为这些气馁，要放胆传讲神国的道。第二点啊，第一个传福音不气馁啊，第二个传福音不计文化背景。我想我们中国人啊、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我个人在内啊，40多年前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在台湾就信主了，我在大学2年级就信主了。到了美国来呢，第一件事情找华人的查经班，结果我们的学校里面没有华人，你知道40年前没有什么华人教会啊，没有华人查经班呢，就在家里面自己开查经班，只请华人基督徒。我们相当的封闭啊，我们相当的保守，我们相当的不会跨文化。若是没有西国的宣教士，今天福音怎么会传到中国来呢？没有马里逊来华，他来华的时候编字典、译圣经、办中文的福音刊物。没有戴德生创办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穿华服留辫子进入内地，我想今天福音在中国的扩散的发展恐怕会落后很多。我们是华人的教会，我们的福音负担只在华人身上吗？我想你会觉得我们装备不足，我像一个中国的同学传福音，我可能都有一点口齿不清，那要向外国人传福音，我实在是不够。感谢神，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会帮助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勤奋地去练习，你恳求你的上帝，他会装备你，让你能够有这样子的装备，能够向你的同事、向你的同学传福音。传福音因材施教，就好像我们的孔老夫子非常了不起，他说因材施教，你是聪明的人我讲聪明的话，你是笨的人我从笨的角度来教你。 那么这个保罗的因材施教是什么？你是犹太人，我告诉你的真理是从犹太人的角度，你是外邦人，我告诉你的真理是从外邦人的角度。比方说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他的传法是说，哎，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圣经那个时候是旧约啊，里面所讲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这个耶稣啊，你只要这个讲通了他就信了。但是像外邦人怎么讲呢？外邦人就刚才他说的，他讲了一篇道，他说神是爱世人的了，神是爱世人的，他也爱你耶，他也降雨给你耶，他也让你丰衣足食耶，把神的恩典传给他们。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要传福音跟我们其他的中国同胞传福音，因为他们都不是犹太人的话，你要告诉他圣经是神的话，你要告诉他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叫做因材施教。我最近有这个机会在我的工作单位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教的犹太人跟他谈了许许多多圣经，谈了许许多多我的信仰跟他的信仰，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信，他非常相信这个圣经摩西五经其他的，但他们对这个整个旧约圣经他有一些分类哈，摩西五经是圣经中的圣经啊，其他后来讲到历史先知种种的那有他有他们的看法。然后他就说，你们基督徒啊真麻烦了，明明是唯一的真神，结果你搞出三个人来，你懂不懂意思？我说不是三个了，三个就是一个了，一个也是三个了，为什么呢？神本来就有灵嘛，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们不是在等那个弥赛亚吗？那个弥赛亚难道不是上帝吗？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你对他讲到啊，你要告诉他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第二代的基督徒，我所谓第二代就是说像师母跟我们的小孩子那一代，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英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的 那样的小朋友，长大了回到中国向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有好几个哦，好几位哦。他们离开我们教会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去那边做宣教士的时候，那个国语还是不是很流利哦，等到回到教堂述职的时候，因为他们每多少年要回到母堂来续职，就好像保罗跟巴拉巴回到那个安提阿教会去述职一样，他们去述职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用国语在大堂讲道。Okay? 我想我们在城中区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第三个，传福音是唯独基督。记得啊，刚才我说什么？第一个，传福音要怎么样？不气馁。记得啊，第二个，传福音要怎么样？要不计什么？不计文化背景啊。哎，我看你们很多人在笑，但是就不打哈。第三个什么？传福音是唯独基督。传福音是高举上帝，不是高举人哦。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施洗约翰是来传耶稣的，不是传施洗约翰的。保罗跟巴拉巴是来传上帝的，不是来传他自己的，所以人家来拜他了怎么办？他说我跟你一样啊，都是受造之物，你不用拜我，因为拜我没用的，拜我是变拜偶像了。我们见证是为了福音，但是福音不会只靠我们的见证，我们能做福音的同工是上帝的恩典，神借着我们跟他的同工能够开了外邦人，开了所有未信未得之地之民的人的福音的门。戴德森有一个名言啊，所谓的名言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可能都知道，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很多人就听到这里哦，就忘了其实下面还有两句哦，下面是什么？下面说不 comma, 不是中国而已，而是为了基督。这一段话是他写给他妹妹叫 Amelia 的一封信，那个时候戴德森28岁，这个信的原本原稿还在， 所以很清楚。所以有时候不要把这个前面的就是断章取义，拿了一半就跑了，好像哇，这个戴德森真爱中国啊，他有千条性命都给我们了、啊、他有千磅英镑都给我们了、啊、了不起啊，不是他了不起啊，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传福音是为了基督。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来做一个证明，为什么他是为了基督。西元1900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叫做义和团之乱。你们还记不记得？读过历史的啊，你们当然不记得了。你要读过历史，看你历史还记不记得。内地会就是当时戴德森他所办的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传福音的会，你们都是西国的宣教士，很多都是英国来的。内地会里面有79个宣教士殉道，被这个 Box Rebellion， 被这个全义和团之乱，那个全什么之乱，全匪之乱杀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前一阵还在找一个故事，但是我一直很抱歉就没有找到，就是讲到在中国大陆上有一个乡村里面有一对坟墓，是当时一对夫妇被杀了埋在那里的，就是这个义和团之乱。那么旁边有个小教堂，那个村庄里面还有一些人，就是当年他们的祖先是被这个宣教士带来信主的，他们还在，还存活。这么悲惨的事情当发生了之后，义和团的事情传到了戴德森的耳朵里，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于没有办法祷告，但是我有我的信心，我相信上帝，他做他的事情都有他的美事。这个义和团之乱引来八国联兵，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八国联兵攻下了北京城，占据了中国许多的地方，退军之前向中国索取许许多多的赔偿，订了许多许多不停的条约，种下了许多的祸端，要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这些才能够渐渐的洗清。当时很多在中国的商会，包括传教的差会，都趁这个机会，因为向中国政府索取赔偿，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大捞一笔，你要什么开口就有。但是内地会戴德森写下了一个他的命令，他说，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不收任何赔偿金，他们是为主牺牲。我想保罗的故事，他被打了，以为打死了，他又站起来走了。我很相信可能是神救了，绝对是神救了他。这么多内地会的宣教士，神并没有救他，但是神都有他的美意。戴德森他说，我能够信靠，我能够仍然用我的信心相信神的美意。所以他说，我有千磅英镑没有不留给中国人，千条性命没有不留给中国人，这边是他言出必行的一个证明。因为他内地会那么多的宣教士死在中国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不需要要求赔偿，因为一切都有主做主。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5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见证，有这样的证明，是因为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自己。好，我讲了半天，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愿意参加宣教的事工吗？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可以。为什么你今天就可以？我记得上个礼拜潘牧师曾经强调过，波士顿就是一个宣教的工厂，我们的城中区事工就是一个宣教的事工。你有仔细的想过，在你的工作单位，在你的同事同学之间， 向他们传福音吗？若是，你就是在波士顿的宣教士。我们常常说，宣教的做法是人去、钱去、祷告去。你今天在波士顿就做得到人去，今天你做到这个人去，以后我不晓得上帝会把你送到美国的其他地方，会把你送到中国哪里、东南亚哪里、台湾哪里，我不知道。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人去了那个地方，你是那边的宣教士。我们教会其实有一对夫妇叫做李维伦、庄浩芳。很绝的是他们以前工作上把他们带到那个伊利诺一个小城里面没什么中国人的地方，要他们成立中国的那个在学校里成立中国的 program。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我为这个事情感谢神。虽然他们走的时候对我们城中区还有很多的损失，因为他们在这边很多的服侍，可是我觉得他们到那个地方啊，就是人去所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据点。所以你在这里可以人去，你将来神可以带你去，接下来是前去祷告去。你有为宣道的事工有负担吗？教会有宣教基金，教会有宣教的信心奉献。你如果看你的周报的话，上面还特别写出来了，上个礼拜为宣教有多少奉献。你如果什么都不能做，假如我们当中也最近少一点，以前我们有老人家他们说哦，我没钱，这不在乎你有钱没钱，而在乎你有没有愿做的心。最没有钱的人可以祷告，叫做祷告去。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 Boston 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于你是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你听到了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应当有的心愿。我们的心愿是，我们虽然身处 Boston，我们是胸怀全世界，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主。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唱《你是全世界的主》做回应？谢谢。
你是全世界的主，你是每个国家的主，你是每个民族每个家庭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你用眼光照我们，万国已得知你的道路，列邦要称赞你，万民要传扬你，万国因你快乐欢呼。你是独一之主，你是全世界的主，四季都要敬畏你，你永远活着。
再
来，你是独一之主，
请大家起立。
你是全世界的主，地的四季都要敬畏你。永远活着，
天父，你是全世界的主，你是第四级的主。我们巴不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传扬你，怎么样来把你的名传到地极，把你的荣耀带到世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在你那里面的福分。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和请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